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部经啊，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是续分，但是从这个欧兰的遭遇啊，而这个遭遇呢，是我们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说这个欧兰陷入了这个自己不能自我控制的状态，那么他犯的是淫欲这个问题。可是事实上，人生里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套自我控制的系统，它就叫做戒。所以这个一开始续分谈在这里的时候，那么这个世尊呢，那么他请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代表着智慧，那么他带着他的咒语，然后呢，这个咒语就是楞严咒，去了，然后把他带回来。那么带回来了以后呢，就开始了一段这个教导我们修行的历程。他只是举一个例子，说欧兰当时犯了啊，这个淫欲的戒，而且他犯的也不怎么样，只是将毁戒体而已，就被这个佛给发现了。可是我们要想想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日常生活里的各种不同的引诱跟挑战有多少？你看，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碰到有时候我们容易愤怒，有时候我们会起贪心，那么有时候起傲慢，有时候起内心里头的种种烦恼不安焦虑，是不是？所以贪嗔痴慢疑没有一样我们不会还能够脱离得了它的，只是有的人他比较浅比较小，而且他觉察的比较快，所以他恢复的比较快。可是有的人就不是啊，愁眉苦脸每天都在那里，常常都在愤怒啊，而且在这个贪心的驱使之中，一直都使这个生活过得并不好。所以有了这些东西，并不是只有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生活失衡，我们受到会有这些困难，而是在中阴身里头境界现前，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把我们一下子就牵走了啊。那么续分里头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了啊。那么当一个人不能够成为一个做得了主，自己很清楚的觉察啊，不会陷入一个一个的结里头，不会陷入一个我们结所系的里头的时候，那这个人才叫自由身，才叫做得了主。这是续分里头提出来最重要的地方了。然后呢，谈我们说第一个周，我们讲破妄显真，是不是？破妄显真主要呢，那么这个佛呢，对这个啊，这个欧兰以及弟子他们的开示呢，说真妄之别，是不是？然后告诉我们其实啊，这个真正的一个真心是不生不灭的。也就是我们的真性是不心不灭的，所以我们常讲说见性见性，就是一定要见到那个自己的本真，或见到这一个自己的真性，也就是我们的佛性，它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谈的慧命啊。这个慧命是恒常的啊。那么在破妄显真里头呢，那么告诉我们有一个不生不灭的这一个部分啊，要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这个把它看得清清楚楚啊。然后他在这个地方提出来的是性觉必明，妄为明觉，就是所谓的佛性的这个性啊，也就是我们原有的如来藏，它本来是清醒觉察的。但是清醒觉察，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它自然而然性觉就产生了种种的觉照。可是如果觉照出来了以后，我们执着在所觉照的那些东西的时候， 就产生了妄，妄为明觉，是因为我们明了以后，然后用那个明来当作我们最后的目的，却忘掉了我们的本真，所以这就产生了颠倒。所以本来是很简单，这佛所告诉我们的，就是你平常生活的世间法里头，它如果说是用的话，那么我们体应该是如来藏，永恒的慧命是如来藏，那么你在表现出来的这个世间种种的这些这个我们人间的种种的这些生活里头，这些生活只要你能够表现出那个菩萨的调理的好，那么就好像跳到游泳池你游得很好，然后你爬起来拍拍手擦擦衣服就回家就没问题。可是我们不是，我们是跳进去了以后，我们却以游泳池当作我们的就近的地方，就颠倒过来了，结果忘了回去，忘了回去当然很辛苦啊，因为你24小时咚咚都泡在那里头，你本来游一游开开心心可以起来就没有问题，你现在不是啊，你现在跳在里头变成在泡水了，而且是这一会儿泡一泡以后又换那边泡一泡，这一边游一游以后换另外一个池子游一游，所以各个不同的池子都在游，你累不累？累啊，因为你爬不出来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破妄显真的部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一周，在这一周的经文里头，最后告诉我们说，让阿难让佛的弟子呢，突然间有领悟到这件事情，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在那个赞里头呢，是妙哉种持不动尊呢、啊，所弄阎王是稀有啊，消我一劫颠倒想啊，不利生起护法身，我就在刹那之间。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法身。那么到了第三个大单元那么这个谈到了无生无碍无生无碍里面说，告诉我们说，这一个生灭，如果我们的生灭的部分不执着在那个地方，生灭俱尽的话，无功用恨的时候，破除了种种的执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产生了菩提心菩萨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所谓的菩萨，没有大也没有小，也没有什么样才叫菩萨，因为事实上大般若经里头讲得更清楚，他说菩萨具义不可得，是菩萨没有办法用定义标准像考试一样考过标准，菩萨具义不可得，是不是？你老人家也是菩萨，年轻人也是菩萨，这个工人是菩萨，工程师也是菩萨，在家这个做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夫也是菩萨，那出去外头工作也是菩萨，就是这样子。所以各行各业都在成就菩萨。那么这里面谈到无生无碍的时候，最后产生菩提心，所以他赞叹的谈到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消除种种我们这些障执着的时候，那么一切呢，那么本如来藏，这如来藏可以活泼的运用，所以无上大悲清净宝王那么善开我心，能以如是种种因缘方便提讲引诸尘敏从我们种种的那个尘敏里头那么这个走出来，出于苦海，这个是无生无碍咒。好，这个地方讲到这里，把它讲完了，讲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把一个目标填清楚了，所以接下去的第四个单元呢，也就是这个我们上个礼拜讲完这个单元，是巧修正住咒，也就是说尘上的教界虽然已经我知道一个方向，人生如获大宅那么要因门入，最重要的是我怎么入门，怎么进去这个大宅呢所以在这里面呢，他说了二决定义，就是两个关键性的义的这个关键性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要领，一个呢是沉着入涅槃， 一个是解脱入圆通，是不是？那为什么要成那个浊呢？因为事实上我们的生活里头就是在这个五浊里头，是不是？劫浊、见浊、众生浊、烦恼浊、命浊，这个浊哈，所谓的浊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失控，我们很容易执着在那里，我们很容易沉沦在那个地方走不出来。而且我们当我们把这个生活当成一种苦啊，因为我们被它，我们被转的时候，我们变成一种苦。如果我们变成能够转进的时候，能够解脱这个浊的时候，那我们即使在浊里头，我们仍然还是有喜乐。你看哈，同样两个人去做同样的事，这两个人就做同样的事情，甲做完了以后还开开心心的，乙去做那个工作呢，是边做边抱怨，那这个差别很大。一个是被浊转，一个是他能够转浊，这个差别很大哦。那么是同样在这个人生里头啊，那么一样的过活啊，同样这个生命世界里头啊，那么生老病死都不能免，但有人比较达观，有的人就比较啊悲观，那悲观的人就沉在浊里头就比较重，比较达观的人在这个浊里头就比较啊比较啊达观的人就比较轻，那么悲观的人啊，他这个浊沉在这个浊里头，当然就沉得比较深。所以他告诉我们两个决定义，讲到了沉浊啊，这个入涅槃解脱啊，要入圆通，也是我们从解脱我们看到圆通。那什么圆通呢？是我们明明知道这人生如梦如幻，但是我们也要怎么样，也要在这样过菩萨的生活。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很清楚，从尘上第三那的单元里头，我们已经知道，就是到最后这些我们的一定会离开这些东西。这人生真的像一出戏一样。那么这样子啊，到了这里来的时候，这个佛很清楚的在这里点出来啊，那么跟阿难跟他的弟子们提出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现在你们说说，在座的菩萨，请你们来说说圆通，你们怎么沉着入涅槃，怎么解脱入圆通的？所以就请了25位菩萨来说圆通。通通说完了，20位菩萨都说完了。后来这说圆通的方法都是从怎么样？从我们的周边生活当中来说起的，从六尘说，六尘啊，那么六根啊，六识，然后七大来说的。但是其中最后讲的啊，那么是由观音圆通来说的。那观音说了圆通啊，那么这个说完了以后呢，佛就先讲了一段话，说这25位菩萨不管啊谁的圆通，都叫圆通，都是平等，都一样好。但是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以未来的末法世界啊，或者像阿难这样子的广博的听闻，可是自己呢实力实际的这个修持啊，这个定力却不够，那么像这样子应该修哪一个圆通是最好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把它丢给文殊菩萨，由文殊菩萨呢来做最后的一种评论一样，提出这个意见。所以文殊菩萨就提出来说观音圆通，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观音呢圆通呢，那他既是哈看到，就是说他十方世界哈一时听闻，你都可以听得到，都是用你的根来听的。可是你所听的东西只是外层，相对的凡闻自信的时候，自己的佛性就警觉得到了。那么当一个人能够领悟到佛性的时候，他才愿意去修行。如果一个人不能领悟到他的佛性的时候，他是不可能愿意去修行的。好，如果你修行了半天，你没有领悟到的佛性，这等于没有目标。但是，可是只有见性，却没有去修行，却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上个 星期也提到，就是禅宗为什么他在这个地方呢？那么他把两个东西融合在一起，所以在华台辩经大会的时候，南禅跟北禅辩论这一会里头，那就问到这个问题，他问这个神会和尚，他说到底是见修对还是顿悟对，哪一个才是究竟法门？这个题目问起来哈，我们一般的人是很容易依照人家问的问题陷入那个人家问的问题里头去的。人家问你到底是一还是二，你很容易去选那个一或者是二，也就是说你的脑子是被那个问题绑住的。你了解吗？人家问你，你去还是不去？你只剩下去跟不去，但也许你可以派别人去，也不一定呢。对，所以到这里，你看他，看了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神会和尚说的是，悟法的时候，如果你要悟法，那一定是啊，这个是见中顿。你要彻悟的时候，你要想人生有一个真的大的彻悟，一定是见中顿，你在见修里头最后产生那个顿悟。可是修行顿中见，你在修，你要修行，你要愿意去修行，你一定有个小悟啊，你了解它，你才愿意。各位，你愿意到了周末工作了一个礼拜，愿意来这里听这场经，如果你没有一定程度的悟，你不会来。每一个礼拜你都愿意来听讲，这个就是你有悟，然后你才愿意见。每这个见就是持续的愿意来，叫顿中见。所以修行是顿中见，悟法就是最后的彻悟，是见中顿。你还要长期的经过修行以后，最后才产生顿悟，那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看呢，在这个修行的一个理路上讲到这个地方来，然后最后你看引到了观音圆通，要我们去注意啊，十方聚集鼓啊，十方通通敲了鼓的话啊，那么你啊一时哈、啊、十方一时闻，你十个方向你都可以听得到，不会你隔墙哈、啊、那么这个敲法器你也一定可以闻得到，但是你反闻助性是那一个谁在闻？就是你的如来藏在闻，你要知道。所以生死难不倒你啊、哦！人生重祸有生死顺逆，但是你要永远很开心的知道，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你要去行菩萨道的场地啊、哦。那么你的心必须在这个地方修行，不断的成长，这一个修行啊、哦，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人间的观点是来看说那一个人啊，他很大的贡献，那是世间法。大贡献跟小贡献最后是平等，是菩萨心平等，是回过头来是如此。那么这个啊，二十五位菩萨圆通说完了以后，就说到了三决定义，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要在这个地方就要讲戒，修戒定慧，是不是？然后呢他就后来提出了楞严咒，是不是？那么这楞严咒即使你不会背的话，你把它写一写放在你家里，写一写放在你的身上，它都会产生作用的。只要你听过一次，只要你看过它一次，它就行，它是一个心，它问题不在那个文字。那么起这个心啊是很重要的，所以到了这里来的时候，就同时谈到了道场问题，也就是说你每天都必须你自己有一个你自己家里修行的佛堂啊，你没有那个修堂没有关系，你的佛其实你的这个道场就在你的生活之中，你的道场就在你平常你自己的心里头，就是这样，走到哪里都是道场。 所以各位，你只要常常养成一个习惯，说我走到哪里，我做什么工作都是道场，你的修行就会成功。你到了病痛了，躺在那个病榻上的时候，你要注意，那也是道场，而且那一个道场啊，这个是坚定不移的，要到这样子的程度才可以。好，那这个部分呢，就叫做巧修啊，正住。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进入第五讲，叫缘位因果。是怎么样才能够叫做达到圆满？我们不是讲圆通吗？是不是？那么好，既然在说圆通，那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的经文里头第351页的地方啊，就是到了啊，这个巧修正住到最后谈到啊完的时候，欧兰就接下去就问说：“我被愚钝哈、啊，那么好为多闻哈，以诸漏心哈、啊，那么。”这个为求出离，对于种种的漏，漏就是有漏就有烦恼，有漏就是我没有觉照，没有觉照就有无明啊。那么就蒙佛慈悔呢，得正熏修，身心快然啊。那么或大小异，可是如是啊，修正佛沙摩提，未到涅槃。但是我们在修佛的正定。觉性已坚定的时候，我们没有达到真正的功夫，所以我们请求佛给我们开示。那么佛呢，就赞叹阿难说：“你问问题问得真好，善哉善哉啊！你能够为大家以及未来末世一切众生啊，修沙摩地求大圣者啊，从于凡夫中于大涅槃。”显示无上正修行路，就是你能问这条路这个问题，真是。真好啊，你好好听着，那这就是进入，所以缘位因果这个地方来了。进入到缘位因果这边来，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在这个缘位因果说正位，在谈这个修正的方法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讲过，前面是在开示让我们去领悟到我们的佛性的问题。是不是一个永恒的如来藏，我们又称为佛性这个问题，我知道了，而且它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永远都存在啊！他演这出戏也是他，演那出戏也是他，痛苦的也是他，喜乐的也是他，后面都有他，不是他本身，是你啊！如果他本来是觉照的，可是你觉照了以后，却用觉照的东西变成你以为他就是你，我们这么说，我们会发现，儿童或者是少年的时候，我们说年少不知愁滋味，对不对？可是他聪明不聪明？他很聪明，所以他所看的、所接触的、所享用的、所别人对他的评价的这些东西，他把它收集下来以后，就变成他的我所，我的我所。所以你本来没有名字，那你的父母亲、你的长辈给你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不管他叫什么，我已经给你一个名字。然后平常我们常常讲，你这个人好聪明哦，你又很漂亮哦，你一定很有人缘哦，而且哦，你的命运会都是很好的哦，你是一个勤奋的人，你思考很，我们教他读书学东西，他就变成这个样。这个我就这些东西资讯到最后，包括他的知识各方面形成他整个的我所，但是还有一个自我概念。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但是这个自我评价其实是一团资讯。以现在资讯世界来看的话，你就很容易了解它，就是你电脑里头的一团资讯而已。对，你的知识也是那里头一些东西而已，而且这个电脑的硬体做完了以后，还是要有人输入一些软体，你才能做。好。那我们就在有这一个我们原来哈、啊、这些资讯的东西，我们说它叫的我的我所，我们就直以为自己，只要你 开始说我不好的，要改正你这个缺点，要改正那个缺点，要改正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了。所以今天我在电视上看了，就是这个一位这个福公子的这个人呢，就是在墙上，在天花板上打了几枪呢，哈？为什么？他说：“你为什么老找我麻烦？那就是常常是自我解释的问题。人家要求你这样，这个要改进，这个什么？你会把他人有的经过就把他解释成这个东西是在批评我，他压力就会很大，他就会很痛苦。啊，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很清楚的明白的，就是本来不管你用什么再度再讲，我很认真的去把事情看清楚，我这些东西啊都是我这个一团资讯而已，它跟我的真如不影响，我的真如我好好的啊，我用它来做觉照，那你不会觉得那么严重。但有的人我执就很深，一人我执就比较浅，比较浅的人他通常就比较这个有智慧，他适应环境能力比较好，他的心情会比较好，他在人生上他就是碰到大问题最后要走的时候他也明明白白。有的人不是，有的人啊，他到最后他还是很看不开。所以一个人到最后那免不了就是年老，就是衰败，最后要拍拍手走开，皱着眉头哭哭啼啼的走开是一种方法，但是拍拍手最后都要走开的时候也是欣然走开。这个我是这个要出来的时候，我把它打开来电视，说是弘一大师啊，这个逝世65周年啊，然后几个字就是他要最后的遗言，也就是他最后要走的时候上面写的悲心交集，慈悲的悲，心是欣喜的心啊，也就是悲喜交集，悲心交集。这悲心交集是什么？当然要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众生，就是悲心，他看到了自己，他看到了永恒，悲心交集啊。所以这四个字你应该看得懂，你应该读得懂，而且是在他要圆寂的时候最后讲的是啊四个字啊。你看虚云老和尚他到最后啊要圆寂之前，他是讲了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他是仍然还是那么样子的啊，苦口婆心对他的弟子最后的交代就是熄灭贪嗔痴啊，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就这样。事实上人生真的是这个样子。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了圆瑞因果这个整章哈，他要讲的是整个修行的步骤跟方法，而前面啊在这个谈到这个巧修正住啊，那么以前我们看到了他所谈的是我们真正的悟自己佛性啊，悟这个佛性的这个开悟的这个部分它比较多，重点是在悟啊，悟的悟自本性，那这个呢就是这个修行的圆融因果，修行的一些步骤。各位在楞伽经里头啊，这个有一段啊，楞伽经里头他这个佛陀呢，那么 这个他给弟子们啊，就是这个百八问啊，经过百八问完了以后，佛陀啊，他对佛弟子在做解释的时候，你知道他又谈到了顿跟渐的问题啊。但是这一部经里头，在楞伽经里头谈到顿跟渐的问题的时候，他的说法跟这个地方内容含义是一样，但是他切入的角度容后有些值得解释的地方。你看哈，在楞伽里头，他要说这个顿跟渐，他是先说法身佛跟化身佛，就是法佛跟化佛。法身佛是指清净法身，是不是？那么清净法身呢，是没有办法描述的，是不是？那么所以法身佛其实讲起来啊，我们讲说毗卢遮那佛性，那个毗卢遮那性海，那是法身佛。所以法身佛的部分其实是顿。所以在这个楞伽经这部经里头，他说你要接触到那个法身佛，最后一定要进入彻底的顿悟，然后你才进入那个法身佛啊，你才跟法身佛真正啊融入那个法身佛。但这不是劈开来的，这不是把它切成两个。可是这一个化身佛所说的，化身佛所说的是什么？是种种的菩萨恨的部分，也就是你只要活着在人间啊，像各位居士，你在人间里头啊，你的待人接物、工作的态度、你的平常生活的种种的这些一些行持啊，这些东西呢，你都要做一位啊悲智双运，能够自己很清楚的知道，就是勤修戒定慧啊，那么习灭贪嗔痴都要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个叫化身佛。那么所以这两个东西并不是切开来的，这两个是不二的，它是在一起的。但是我们要了解的是，如果这两个我到底是修化身佛还是修法身佛，这就不对。是化身佛、法身佛这两个东西一定最后产生圆满报身佛，就是你当下就在圆满报身佛里头。所以三个是全疑说，合起来还归一，就只有一个，没有三个。那好，但是它便于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有一个法身，我们跟这个法身的世界，跟那个十方诸佛的法身的世界，我们可以跟它应感，而我们所有的这一切来自于这个法清净法身。可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千百亿化身里头啊，你今天光是一天就千百亿化身呢，啊，这个你从办公室出来来这里，或从家里出来来这里听讲，你想想这过程当中你变化有多大？你从办公室出来，你已经变成一个行人了，不再是办公室的，啊，不是老师，也不是科员，也不是公司里头的专员，也不是业务员，都不是了，你变成行人了。你开车变司机了，然后你说来，我先到哪一个地方找一点素菜吃一吃，你已经变食客了。从那里走出来，来到这里碰到了原来是自己的这个都是同修打招呼，又是同，又是这个同门师兄弟的，就是这样不断在变化。你才坐下来讲不了几句话，电话铃响了，你家人打电话给你，你不是不是千百亿化身？对，可是你的千百亿化身里头，你必须表达的是生活在菩萨的啊觉有情里头。菩萨，我们叫菩萨摩诃萨啊，又叫做菩提萨埵。菩提就是菩提，就是菩提吗？菩提就是觉吗？是不是？这是觉性，它属于法身的，可以让你顿悟的那个如来藏的部分嘛。萨埵呢是有情，所以菩萨这两个就是觉有情，但是不是觉跟有情加起来，是有情里头有觉，觉里头有有情，就是这样。 这就是你所有的人生，你做什么都一啊，不管是农工商，你做哪一个都是一样啊，你所做的都是千变万化，但千变万化你不能离开，你怎么样变化都没有离开你原来的法身，怎么样变化，这些变化都必须要是菩萨恨。所以佛为什么要开始谈大菩萨，菩萨恨的原因就在这里，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生活，人生也能够生活得好一点，就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么说来，在这个楞伽经里头，他说的说法身，他说的是顿，就是悟的部分啊，顿悟的部分。那你的缘律因果实际去实践的东西，它就是见的部分。所以顿见呢是不二的，是合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的顺序讲到这边来，我们也就慢慢比较了解了啊。那么好，缘律因果我们看到啊，我们来看他到底要说什么。当阿难开始问，是不是啊，说我被愚迷啊，那么好为多多闻，我闻很多，听得很多啊，于诸肉心啊，为求出离，对于我种种的烦恼，我的障碍啊，我迷失的地方，我并没有从那个地方出离，也就是我没有从我的五浊里头出离。所以大家要弄清楚的是，我们想要讲说，我们从沉着入涅槃，我们讲说五浊恶世，我们要离，并不是告诉你你要离开这个五浊恶世，而是你不要在那个地方，你自己也变成浊了。而且你照理讲，如果这个浊的是你能够使它沉静下来的话，不是更好吗？所以在世之间，我们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浊，而且要让它能够更不浊啊。所以在禅宗里头，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公案会讨论这个问题啊，说在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头，你说这个地方是什么？那这个地方就是净土啦，要不然是哪里呢？是不是？所以净土里头讲凡圣同居土的那一个部分啊，方便有余土的这个部分，其实都是在人间，都是在人间。所以我们呢，在人间这里看了这些扰扰攘攘的世界，你的心你要很清楚，就是如同六祖坛经所讲的，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他浊我不浊，就是你明明就在里头，为什么他浊你不浊呢？因为我们注意到我们不起种种的染执，不在这里起情染，不起这些浊恶，所以虽在五浊世界，但是我们内心里头仍然是净土，所以叫凡圣同居土，就是这道理。那么方便有余土，就是你啊，在这个人间的生活里头，人间的这个净土，各行各业一样做方便。为什么叫方便？方便的意思是它啊，这个透过一个这个我们权宜的一个过程，让你去接触到这个啊长极光净土的这个过程啊。所以你这个方便有余，虽然还有一些余习，还有这些自己的习气在，但是我们愿意转世成智，把余习转世变成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贪，但是我们把贪转动成我精进跟学这个学道的动机。嗔本来是嗔怒是不好的，